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116页第一行开始。116页第一行，臣其其君，子其其父，兄弟夫妇，中外之事，更向其狂，各坏贪欲，成为愚痴，欲自后己，欲贪多有，尊卑上下，心俱同然，破甲亡身，不顾前后，亲属内外，坐之灭祖。这一小段就是继续上一周的讲表讲的那个恶烧痛善之二，在这个里边呢，一共有五烧五痛啊，五烧五痛啊。那么上一周呢，开始讲这个第二个恶烧恶痛，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里面，把这个极乐世界那种这个好的环境，以及在极乐世界里边佛菩萨等等那些那样的庄严清净，可以说十方世界都找不到啊。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娑婆世界呀，这个修道又非常难。那么在娑婆世界呢，要这个环境这样的恶劣，因此劝告在娑婆世界的人呢，一定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众生啊，虽然这个环境不好啊，可是还这个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离不开世间呢，继续在世间呢造了种种的恶业。因此释迦牟尼佛啊，就对着弥勒菩萨讲，我们这个世界呀，所谓的这些众生造了种种的恶业，然后就要受种种的这个苦报。那么总的起来讲，一共有五烧五痛啊，就是讲让众生明了这个这种痛苦之后，那要想这个解除这个痛苦，必得要往生的，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个五烧五痛呢，上回讲的第二大段呢，第二大段一共有五段，五段在这个第一段里边呢，又分四小段。那么这个四小段呢，在上一周啊讲了两小段，那个两小段呢，头一小段是讲家庭里边呢伦常的这个乱了，那么第二小段呢是讲国家这个乱了。刚才念的是第三小段，把家庭与国家合起来讲，那么上下这是互相欺骗，互相这个乱，那这是开始讲这个第三小段。就看经文了，那么臣其其君，子其其父啊。这个臣子 就国家来讲，国家这个有君臣，那么君臣关系呢，也是在五伦当中的一伦呢、啊。那么这个无论之中这个君臣关系啊，无论是这个中国的，是那个时候印度，啊，就是这个世家呢，这个关系要维持好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不容易呢？君主如果他这个。是一个势力很强，是个强势的君主的话，他就是啊欺负臣子，这是一定的。有了个那个强势的君主，臣子是只有听从这个受君主的这个欺负的。那么君主要弱了，势力弱了，臣子就是来欺骗君主。就中国的例子来讲，看那个六国灭了，六国就是秦呐、啊，秦始皇啊，秦始皇本人那可以说是强盛极一时啊，把六国都灭除了。自己统一天下了，那么他的臣子啊，在他眼光里一个一个都是听从他的，谁不听从他的，他就是要那宰杀谁的，这是臣，是君主对臣的。但是啊，我们看历史啊，就要从因果上看。中国的历史也好，外国历史也好，必须要从因果上看，才能看得出一个头绪来。秦始皇这样对待这个各国，以及对待自己的臣子，结果怎么样呢？他本身一死啊，到那个秦二世的时候，到他儿子二世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的臣子啊，赵高，大家知道啊，赵高马上就弄权。这个有一句成语大家知道啊，指鹿为马了，在朝廷里面公然的，明明是一头鹿啊，问这个这群臣，问朝廷的人，这件事是什么动物？人家说是马，明明是马吗？明明是鹿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马。这样讲的话，人家那个朝廷里面别的臣子都不敢讲啊。他这就是上欺君，下这个压迫这个群臣呐、这就是陈其君。所以这个天道好还呢，这是因果，是前后就那么样的明显，那样那么快。这是最显著的例子。其他的历代到了这个一个国家快亡的时候，秦始皇固然是这个，到后来是这样，汉唐宋明哪一代都是啊。到了后代的时候，快灭亡的时候，那个这个末代的那个皇帝啊，非常可怜呐、那个大臣要废就废，要杀就杀了，这就是臣妻其君。子其其夫呢，这个中外古今都有。那么 要讲这个报答这个根本的话，父母的恩德谁能够代替啊？释迦说，人家啊某某人呢、啊，他给你很多的恩惠，很多的好处，再多的恩惠也比不上父母啊。可是这个释迦就有这样的子啊，儿子啊，他为了自己啊，要贪图自己的这种啊私人的利益，那欺呀、啊、欺负自己的父亲，仔细欺负，欺还不算呢，看看现在这个新闻报道上，嗯，那经常的有啊，儿子杀父母啊，多得很呐、啊，嗯，就是仔细欺负兄弟夫妇，兄弟之间。夫妇之间互相的欺骗，嗯，那么还有呢，除了这个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嗯，还有中外之时，所谓中外啊，就家庭跟国家来讲，那么家庭是内，国家是外。就国家与国家来讲，本国是内，别的国家是外，这一层一层的这样看待啊。这些这个中外的知识啊，知识呢有善知识，有恶知识。那么善知识呢，他能够知道啊三世因果，知道这个道德种种的这些好事情。那么恶知识呢，三世因果他不懂，嗯，讲到明心见性更是一塌糊涂，更是不懂。但是呢，讲到造这个恶业的话，怎么样犯罪呀、啊、那可他的知识丰富得很，方法也好，也懂得非常多。那么这种啊，就现在来讲，那常常就是什么，这某某人犯罪呀、啊，智慧型的犯罪呀、啊，所谓智慧型的犯罪呀、啊，他懂的那些，甚至于现在这个尖端科技，他都懂得。哎，可是他这懂的是知识啊。这种知识啊，不是用在好处，是用在这个恶的地方，用来这个害人害事的这些地方，因此这叫做恶知识。嗯，那么这个中外的这些恶知识啊，这里指的就是恶知识啊，更像欺狂啊，更像患者来。现在你欺骗他，说的是这个话了，是来欺狂惑他。那么再个说呢，他也过来是欺骗你，嗯，互相的这个轮流的这样欺骗呢、啊嗯。那么这些欺骗什么呢？各怀贪欲、嗔恚、愚痴啊。为什么要欺狂呢？就是下面这一句，个人呢，他的心里边呢，满满的就是贪欲、嗔恚、愚痴，就是由于这些个，他才这个像这个陈其君、子其父啊、兄弟夫妇这样，就是互相欺骗的。这是丧尽了天良啊。为什么丧尽天良啊？就是由于个人贪欲在那里作祟，个人心里就怀着这个贪欲、嗔恚、愚痴 这就是那么根本烦恼当中的这个三毒啊，啊，由着这个贪嗔痴啊，三毒啊，这个所以这个无人的 啊都互相这样欺骗敲诈，这个各种的这些罪恶的事情都做出来。那么这种贪嗔痴呢，我们众生呢，凡夫众生都有，这个要没有的话，没有的话那就把这个断得干干净净的，那就是证了罗汉果了，还没有，没有证到罗汉果啊，谁都有这个三种毒。那么这个经啊，讲的是叫凡夫众生来了生死的。那么因此啊，凡是这个凡夫众生都应该了解，由这个贪嗔痴三毒啊，就欲字后己，贪欲都有啊。欲字是指人人他的这个欲望啊，都在对待自己呀、啊，非常的这个宽厚啊。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圣贤讲的话说出来，就叫人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呢、啊、对自己要严格，那么待人要宽厚，那么这是圣贤教育要我们这样努力去修持的。但是呢，这个经是讲的这个人的呀、啊、那种恶习气，凡夫的恶习气呀、啊，就跟这个圣贤的教育的是相反的。人人都是想着自己厚，待自己非常宽厚，那么待自己宽厚啊，欲贪都有啊，贪的欲都欲好，他只知道啊这些名利啊，这些个这些东西啊，欲度欲好，谈的永久是没有满足的时候。比如说拿这个财产来讲，财产一个人呢有了衣食住行，这个生活条件解决就不错了，知足就是很知足常乐啊。可是有了这个不算了，一是居住行那个好的房子，好一栋房子好有再好，这个没有止境的。所以这个无论在这个物质的条件方面呢，要想自己贪的欲度欲感觉到不能满足，这叫贪欲都有。第上下心俱同然呢，这个这就把上面君臣父子啊，这些无论是在尊是卑啊，位置是在上的或者在下的，都是怎么呢，大家的心呢、啊、俱心里人人的心都是这个，都是什么呢，同然的、同然，大家这个心都是相同的，然就是这样，都是这样的，这样就是讲上面的各怀贪欲嗔恚愚痴啊，尽量的把人家东西贪图过来，无论是名也好是利也好，贪图过来，贪图不到呢就是互相嗔恨了。那为什么贪欲嗔恨呢，愚痴啊，事情也不明了，道理也不明了， 他心里是一团的这个糊里迷惑颠倒，糊里糊涂的，互相在地上造恶业。所以这样的话，人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要看那些某某人呢，书念的很多啊，这个在这个政治地位也很高，只要他这个贪欲很重的话，这个贪欲心很重的话，嗔恨心很重，没有读到圣贤书，这个愚痴的啊，满满的在心里边，不问他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学术地位多么高，政治地位多么高，都是这样的心理啊，心都是一样的，都是互相欺诳啊。而且他这个恶知识啊，他知道的愈多，知道的世间的这些学问愈多的话，他造的恶业啊愈多，为对于人群危害的也程度也是愈广泛。这样的人人都有这样的心理，结果怎么样呢？下面就讲这个果了。那么无论是家庭是国家，都是这么一个互相欺骗。因此呢，破家亡身呢，不顾前后啊。那么家庭到了这个子妻欺负，兄弟夫妇都这样互相欺诳的话，这个家还能存在吗？家就破了。最显著的现在这个时代，小家庭就是一夫一妻是夫妻啊，这个夫妇这个一合不来的话，那就是分离呀、啊，一分离这个家不就破掉了。往生呢，这还不算，就个人没有家庭，没有家庭是神呢、啊，个人的身体也保不了，不顾前后啊。这样的这个弄的这个破家亡身呢、啊，为的什么呢？他也不想到以前，也不想到后来，顾啊，顾是本来是用眼睛看的呀，在这里就是他的这个他的思指他思想来讲呢。也不想以前，也不想以后啊。前是什么呢？前是前生，后是后代，后来啊，这后下一辈子。那么这个为什么不顾前后呢？他就不明了，不知道三世因果啊，不知道三世因果，他就不知道。这个钱财名誉地位都是由过去你造的什么业，现在才得了这个果啊，造善业才有这个乐受，才有这个好的报应，造的恶业都有苦报。那么一个人要明了这个，了解这个三世因果的话，当前你发了大财，你也不必喜欢，这过去造的善业感召来的嘛。你现在就是一帆风顺，当了大官，你也不必得意忘形啊，这也是你过去造的善业感召来的。相反的呢，这个失败了，事业种种事业都失败了啊， 那么这个也不必怨天尤人，这也想到前世造的这些恶业，感到现在的一个不好的这个报应，这不能怪谁呀、啊、当下反省，当下自己啊忏悔，还可以改变未来呀。如果不能够这样忏悔的话，再继续造恶业，那就是恶性循环了，那只有这个更坏下去。可是有这样想法的人，明了三世因果的人太少太少了，不能够了解以前的，对于以后的话，以前不了解，以后他当然更不了解。那么现在只管后果如何，他一个不明了，所以他才敢在目前呢造种种的这恶业啊。凭他知道那些那些知识，都把它用在这个造恶业方面，自己以为啊这是成快一时啊，自己凭自己的这个知识能力，尽量的是危害人群，自己不在乎的，他就不知道后来的那个苦报，堕落地狱恶鬼呀，畜生这个三途未来的苦报，他看不到啊，他想也想不到啊，所以不顾后啊，既不顾前也不顾后，所以这些人呢，在世间这些凡夫，普遍的都是这样。亲属内外坐之灭祖，这个人呢，在这个世间呢，他有家里有这个亲人啊，还有这个亲属，内是家庭叫内，家庭以外的是外，这些个亲属内外呀，怎么样呢？这个由于这样不顾前后，尽量的个人的这个互相造恶业，坐之灭祖啊，坐是坐在那里，一定是等到怎么呢？到最后是因为这样坐之，就是讲前面那些原因，到后来的结果就是灭族啊。灭族是由家族，这个家族在历史上那个法律啊，无论是中国是外国，古代的法律都是非常严格的，犯了大罪，抄家不还不算，那个各位要读历史你就知道，历史哪个朝代历史啊，某某大臣某某什么人要造了犯了罪了，犯了罪最后定了罪啊，一个族字写了哪个，这一个字你看到历史一个族字拉完了，这个不但犯罪的人本人呢、啊，他连同家里这个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是抄斩了，那个是惨无人道啊，那个族啊，那全家的这个老少整个都是除了吉星的这个就是族啊，坐着灭族，一家这个犯罪全家就是族诛啊。那么再扩大范围来讲，你一个国家少数或者是君主或者是大臣，你办错了事情，为什么办错事情呢？自私自利的话绝对是办错的，他办不好事情。历史上你无论是哪个国家，表面上是某某人啊，英明不得了啊，英明啊，他自己自私自利的这个英明， 事情办错了，招来的这个灾难就是整个国家灭亡了。在历史上你看外国那些历史，好多好多那些到后来的话找不到这个国家哪去了，消失掉了，没有了，多得很呢。中国特别，中国怎么 特别呢？现在看中国历史有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就是有二十五个朝啊，二十五代啊，五代就是五个姓呢、啊。那么这个二十五，每一朝代，他灭亡了，再改朝换代，再换另一家。汉朝是姓刘的，刘邦嘛。王朝是姓赵，宋朝是姓赵了。姓赵姓这个姓李也好，哪一家换姓都这个都没有什么，甚至改到这个外国来，蒙古人有蒙古人的姓啊，这个。满洲人是清朝有满洲人的姓，可是他的虽然姓来的时候呢，这是特别中华民族的这个族没有灭，不但没有灭，还是扩大了。哪一个异族来的时候灭了国，灭了中国的这个哪一个王朝之后啊，他连同这个异族自己呀、啊，投入到这个整个这个大的中华民族以来，成为又融合在一起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中华文化就是提倡这个无伦教育啊，无伦教育就是人伦的教育，这才是讲这个无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啊，各尽其分呐、父慈子孝，这是天然的这种伦常，这个道德应该是这样做啊。众生有这恶习气，他偶然呢是，不知道怎么做，圣人用的教育就教化人家该这么做。该这么做就叫人顺乎天然的这个本性，就是这样做，这是中国人的教育。有这种教育了，才造成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是不会灭的。我们现在这个了解这个，各位，你在这个教育界也好，在文化这个各方面也好，你就是一门不做这个，你在家庭里做个家长，你对于子女的教育你也应该注重，不管学校这个他讲的什么样的教育，你家里无论如何讲这个家庭这个无论教育啊，无论如何是要灌输自己的小孩子啊。让他了解圣人的这种教育啊，这种教育对于整个民族来讲是保持民族啊千秋万世不会灭亡的，对于我们个人那是更好啊。我们个人有这种教育的话，不至于破家亡身呢、我们人这个在社会上能够跟人家和谐相处，在这个无论这个教化之中，自己也好，人家也好，整个社会是一片和谐气氛，这个都好呢。本国的扩展到国际间，我们也还是用这个道理来对待别的国家，那这个整个世界不是治国平天下，就是天下太平了吗？天下太平，我们才能够修道啊！我们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我们这个道才能修，才能够心安理得，才能够修啊！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修道啊？ 家国互相起乱这一段，下面呢另外一小段就是乡里愤怨迁徙呀、啊，啊，那么个经文呢，这一段先念一遍。或是世家之事，乡党势力，愚民野人，转共从事，更相利害，奋成怨结，富有兼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谈众，辛劳辛苦。十家之事啊，或者呢，这个时常的可以发现呢，这个十家是讲这个家庭里面的知识啊，是这也是指的是恶知识啊，他虽然有很多知识，他都是用在不正当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些还有呢，乡党势力，在古时候中国跟外国这个地方的这个行政区域啊，这个不一样，大家了解不一样就可以了。那么乡是一个乡村的一个乡，党呢也是一个这一个地方的一个组织行政区域。市呢，为什么叫市？市现在做生意的地方，市场这个啊，这个里就是这个更小的一个行政区域。那么这个乡党市里啊，愚民野人，愚是一般的这个没有什么知识的啊，这些渔民。野人呢，野人不是在城市里面，在城市以外的啊，郊野的野外的这些人，这是乡下人。那么无论在这个市城市里边，这个野外的人，乡党这些人转共从事啊，转共是转是辗转的，共是共同的呀、啊。从事什么呢？从事大家都是啊，这个所造的这个事情呢，造的这个业呢，都是差不多的。虽然各行各业的不同，各行各业的不同啊，就借着不同的一个行业啊，造的罪才是一样的。你哪一行业都可以造恶业了，这个是就是转共从事，更相利害呀、啊，更相就是互相的。只讲现实，讲利害，不把这个心量放开的看远一点，不会的，只讲现实利害。奋成怨结，大家只把这个眼光啊盯得非常近呐、啊，只看眼前呐、啊。那么大家只看眼前争夺的这么眼前那一点小小的名利呀、啊，结果怎么样呢？愤恨，这个结了怨，个人都有个人的愤恨，为什么愤恨也不知道所以然，都是为了自私自利，跟人家发生的利害冲突，人人都有。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不对的，人人都怀着自己一肚子这个愤恨的心理跟人家结怨， 不由迁徙不肯施予啊。富有的人的家里的财产很多，他呢迁徙，迁呢就自己有很多财产呢，自己宁惜啊，这个舍不得拿出来布施给人家，不肯施予，施是拿出来救济人家，予是赠予给别人，他不肯这么做。为什么不肯这么做呢？他没有慈悲心。所以这个富有的人呢，他要有慈悲心，同情那些那些贫困的人呢，他才肯来这个救济他。没有一份慈悲心呢，他的钱财再多，他看见人家这个贫穷，贫穷到什么程度，他也不肯施予的。这个爱薄贪重啊，辛劳生苦。爱呢是贪爱，贪爱的这个贪求的这个心呢、啊，薄这个就是保护的意思。他这个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这样，把自己的这个贪求贪得这个贪心呢、啊，保护到完完整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种贪心呢是坚固的、牢固不化的，没办法把它变化。一般这个凡夫心里就是贪心太坚固了，这叫爱，这是爱宝啊，宝就是宝得很坚固啊。这个贪中呢，这个贪爱这两个字并起来讲是一个普通的意思，在佛法里面来讲啊，贪当中当然也有爱，但是这个分开来讲呢，贪的这个范围更广泛。爱在这里边呢，那么它指的这种色欲之爱，那么这两者有这么一点点，爱是这样薄，这个坚固的是难以破除，贪求这个心呢也是非常重，因为这样的话，所以这个下边叫辛劳生苦啊。心里是什么劳呢？他在外面奔波劳碌的固然是劳苦了，就是不在外面到处跑，坐在家里他也闲不下来，想这个想那个，怎么样的把人家的钱财把它贪求过来，怎么样把那个人家现在有那个名位，自己如何如何把人家夺取过来。这个看他在家里好像很没有什么事，他心里呀、啊、比谁都是忙碌，比谁都劳苦，比较辛劳啊。那么生苦不必说，心即使劳了，身呢、啊、也安不下来，他也是到处钻营奔走的呀，这还不苦吗？这还是眼前的事情呢、啊。受了将来种种受了这个那些苦报，还不是这个身来受的、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相离分怨前夕呀、啊。这一段讲到这个，到这里就是前面一大段。恶少痛善之二的前面第一大段呢是讲完了，第二大段就是作受毁交等烧，作是这个造业，然后受的这个苦报，然后有种种的懊悔等等这些烧的这种苦。那么这是我们就是一句一句的讲了， 如是之境无所是乎啊，如是就指前面，前面那一大段那个这个家庭到社会国家那个这样互相这个欺骗造业。那么一个人呢，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之中，自己这样造业，至今呢，竟是到了终了。一个人寿命总是有个终了的时候嘛。到一个人这样造业，人家也造业，自己也造业，到的后来怎么呢？寿命终了了，至今了。至今这个时候啊，无所是乎啊。似乎都是有所依靠的，在中国的这个《诗经》里边讲，无父何父，无母何事啊？没有父亲，父是靠谁呢？没有母亲了，是又能靠谁呢？这一般人的做小孩子，他所靠的就是父母啊。我们一个成人了，一个人。从生到死，到死的时候，这能靠谁呀？就等于一个小孩子没有了父母了，没有依靠啊。我们一个人是再大的年龄，你的知识再怎么丰富，钱财再多，地位再高，到了临命终了的时候，就至今的时候啊，一律都是这样无所事乎的，没有任何依靠。那么这个独来独去无依随者啊，寿命也终了，没有任何依靠，那么这个气一口气不来，就断了气之后啊，独去了，一个人去了，一个人去了以后，再一转世又独来，独来独去。人在这个六道里边呢，六道众生都是这样，都是独来独去，无一随者呀，没有任何一个人和随同吧。那些大官在做，在生前的时候，前呼后拥的，有好多人来保护他，一死了之后，谁能够保护他？没有一个随者呀，但是要知道有的，有什么呢？善恶祸福追命所生啊，善恶是造的善业恶业，善业恶业是因呢、啊，祸福呢就是说了果，这个是因果啊，追命所生，追着这个人的这个他一死的时候，他这个第八识啊。他这个命根子啊，这个第八识啊，他生到哪里去，这个因果善恶，这个因果啊，追着他，或者落去，或入苦毒。落出呢，就是上善道，三善道，天上人间啊，阿修罗。这个苦毒啊，受苦受到最毒，到了极处了，那就是三途。这个无论是乐趣处或是苦毒啊，到了一旦到了苦毒的时候啊，然后来悔呀，这就是懊悔了。懊悔怎么呢？当福何及呀、啊，这个来不及了，懊悔也来不及，那个业造成了，没有办法挽救了，那只有忍受了。人民心与少之，世家呢，这些人民呢，就是一般人呢，心里很愚痴，他不懂什么道理，少之智慧呀、啊，实在是没什么智慧的。有智慧哪跟还敢造恶业吗？就是没有智慧呀、啊。见善呢，增谤，不思目及呀、啊。见到这个那个善人， 社会上还有一些善人呢。可是他们这些恶者啊，恶人见到善人呢，他就憎谤，憎是憎恶，一见到善人他就对他没有好感，谤呢就加以毁谤，找出那些没有事实的那些言语，故意造谣重伤人家啊，来毁谤那些善人。那么相反的呢，他不思慕己呀。中国的文化，那么儒家叫人家见贤思齐呀，见到贤人，我们要想想，哎，他这个是贤人，再进一步就可以成圣人了，我应该向他学着，向他看齐呀。他这样的话，这些心欲少知的人呢，他这个见到善人就增谤，不想想要怎么样募集，募集就是啊羡慕他，集呢就是能够跟他一样也赶上他，就是见贤思齐的意思。他也不愿意啊见贤思齐，反而是增谤那个善人。善欲为恶，妄作非法。他在他的心里，他只欲，他的欲望是什么呢？就是做这些恶业，为恶就是造恶业，妄作非法了，无知妄作的呀。他就是做的一些是破坏这个秩序。这个违背道德的这些啊这些事情，非法，国家这个有法令的，他就是犯法，造这些非法的事情。那么常怀道心，希望他利啊，他就是经常的，永久是这样，心里怀着，心里所想的就是道心。道心是什么呢？这个刀子你看上面是个线子啊，上面那个骨子就是羡慕啊，下边是个抿子啊，看见这个东西就羡慕，羡慕到什么呢？羡慕流口水了。那么这个他见这个常常坏这个道心，看见外面人家有好的东西，有这个各种这个值得可羡慕的东西，他就想把它盗取过来，盗是偷盗啊，盗窃过来啊，常常怀着这种心，希望他利呢。他所希望的这个希字啊，就是没有心字边的那个希望，那个希字是一个字，是一个意思。他所希望的什么呢？就是他人的那种种的利益，才包括是财色名食睡等等啊，这些利啊，他都是希望本来是属于他人的，他都是希望属于他自己，由他人那里啊把他抢夺过来，盗窃过来。母尽而复求索，那么凡是来的这个不是用自己正当的劳力智慧得来的这些财物等等啊，他尽量的挥霍啊，来的容易去的容易啊，消散的很快，消散无尽了啊。比如说他在外面盗窃了这个多少钱，盗是个几十万几百万，或者是强用不正当的手段呢，把这个利用这个法律的这个漏洞啊，赚了一笔钱过来，赚过来啊，就算赚了再多千万亿万呢，也很快就容易消耗掉，消散了，消散磨灭殆尽，尽了之后怎么样呢？ 而复求索啊，再来啊，再来求索，再来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来盗窃人家的这个啊那些种种的利益。戒心不正，拒人有色，不欲思计，是之乃毁呀。一个盗窃的人，这个盗窃包含很广啊。做小偷固然是盗窃，那么这个贪赃枉法的也是盗窃，多得很。这个就是呢，邪心不正啊，他心里是都是邪，都是这歪歪曲曲的，没有这个正啊，这个不正当的。这种邪心不正的所做出那些事情犯的法，时时刻刻的怕人家了，拒人有责啊，有责什么呢？怕人家检举了，怕人家这个案子一发了，这个涉事有各种动态啊，有什么走路什么消息啊，凡是遭恶意他心里不安的，时时刻刻害怕，这个世家你看，你天天看报纸，看这个电视新闻报道，逃不了的，早晚都是这个案子总是要会发出来的。他的时时刻刻拒人有色，有色是一切的动态都是叫做色，害怕。但是你的害怕，你不欲思计，使之乃毁。你为什么事先不考虑呢？事先不思考，不从长计议，何必造这个恶业呢？所以凡这个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菩萨道，行菩萨道的菩萨，心里起了什么念头，他就害怕这个念头所招来什么什么果，他当下就知道啊。凡夫众生不是如此，等到这个结了果，那个苦果，那个苦报的这个果来了，他才害怕。所以不欲思计，事先他不考虑，造了些恶业，到了世之啊，那这个人家一检举，警察一来，这个拘票一来，那个案子一发了之后啊，懊悔有什么用啊？真是现有王法牢狱，随罪趋向受其阳法了。在今世，就这一世，那么在人家呢有王法，王法就是国家的法律，国家设的法律，设的有监牢有牢狱，那么犯的什么法，就是抓到这个监牢里边去坐牢啊，随罪趋向受其阳法了。随着他什么罪，造的什么罪，他趋向就是应该是判的什么刑法，那么就然后就受这个灾呀、殃，就是受这个灾难呢、受这个法律的这种处罚。第二大段到这里讲完，这个是现世啊。那些贪赃枉法的人呢、受了法律制裁，不要以为这是完了，没有完了。将来怎么样呢？将来下面一段到死后的时候，那还要更苦的那种灾难还要受的。那么这就是下一次啊，再继续讲。